并今天我们能够请到何医生、何仲科医生夫妇，苏飞云姐妹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他们在家庭生活。今天下午要讲的是子女教养这一方面的心得。我相信昨天晚上我们在学校，包括 UCC 还有迈阿密两个地区的晚上的聚会，很多人都参加，都受益很多。那么今天他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就从家庭生活这一方面来与我们分享。何牧师他何医生他这个早年在香港受过医学的训练，然后到美国来学习专科的训练，又在美国开业行医26年，在他事业的高峰，神呼召他放下工作来传道侍奉。那么他进到神学院，50多岁才去念神学哈，然后毕业以后在圣道堂在加拿大啊有牧会一段时间，在西岸也有参加各样的侍奉，然后他就旅行布道。这几年他在香港、东南亚、在北美各地也主持各样的讲座，特别是在中国大陆，何医生他做了许多培训的工作，一年30几次的聚会，所以在各方面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神所用的工人。那么今天下午呢，他特别要讲他们对子女的教养。我们头一堂就是从现在到3:30，这是何医生讲。那么第二堂就是中间休息一下，从3:45到5点呢，我们是请苏飞云博士讲。那么他们两个人从做父亲跟做母亲的角色，跟各方面来探讨他们对于家庭教养子女这一方面的经验。大家都知道他们有4个孩子，这4个孩子都是非常优秀的，从10岁就进入大学，4个孩子10岁到12岁13岁不等。那么经常他们被提到啊，新闻也报道过他们家庭里面教养儿女的成功，所以我们就不浪费时间，把下面时间交给何医生。好，医生请。
谢谢牧师的介绍，谢谢弟兄带领这段很美好唱歌时间。那么其实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两堂啊，因为是在国语普通话部呢有两堂嘛，先是我讲，那第二堂呢是他讲。那现在他在跟年轻人在讲那个科学的证据，就是圣经与科学了哈。不知道有多少人昨天晚上在迈阿密或者是 UC 有听过我们讲的，还不少嘞，差不多一半啊，感谢主。那么那今天呢这两堂呢，我们第一因为我们要分得清楚，因为他没办法听我讲，我也没办法听他讲啊，所以我们要有一点的了解这样。所以我们的了解是这样的，我这一堂呢要跟诸位谈到呢，我们跟孩子们的沟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今天好多人呢这个在跟孩子们的沟通上出了问题不单是小的时候是一个大问题呢，40到青少年呢是一个最头痛的事情，对不对啊？那么有些人以为说青少年呢那只不过是一个 phase， 就是一个过渡时期了，那么他到了以后呢就没事了啊，但是有些时候可能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啊，他在那段那个很紧要的关头啊，可能出了什么大问题的时候，那你就后悔莫及了，对不对？那所以呢今天呢那个这一堂呢我要跟诸位讲那个爱的沟通啊。但是第二堂呢他就跟大家讲一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那个孩子们的潜能怎么样发挥了啊，这个你们都知道我相信呢我们父母亲们呢都相当注意的了你知道华人的父母亲呢在这边呢在美国呢特别对孩子们要求很大啊，那你自己呢不是猛龙不过江，对不对啊？是不是无论你从哪里来都是这个样子的啊，过那个这么过五江斩六丈这样过来的嘛啊，那所以呢你的孩子们呢事实上也不会太笨的了啊，个个都是天才的了哈，不过呢，你的孩子们有没有压力啊？有啦，那个如果那个华人的家庭的孩子们呢，学校回来之后拿了一个成绩单了，可以有个 B 的吗？可以不可以？不 不可以啊，全部要睡 A 的嘛，不然 A 还有 A plus， 对不对？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那么啊，这个呢，学孩子们学习的过程呢，学习的心态呢，学习的习惯呢，那么这个呢是啊，一会儿呢，苏博士飞云呢要跟诸位讨论的事情。但是我今天第一堂呢，先要跟诸位讨论的是这个爱的沟通，沟通很重要。我举呢一些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常常有些人呢、在这种讲座的时候喜欢看我们的孩子们，为什么呢？天才儿童嘛，哈。再看看这个是不是什么科学怪人呐、对不对？你一般对那种天才儿童啊的观念呢，就是瘦瘦矮矮的啊，戴过一个眼镜呢，是好像一个探头这样进去，对不对？好像个漩涡这样进去啊。那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呢，他严肃的不得了，对不对？讲起话一些像一本书一样。感谢主，我们四个孩子没有一个是这个样子。那么。其实呢，这种的观念其实也不奇怪，你知道吗？我的大儿子，他13岁大学毕业嘛，他是9岁考进去。那么当时呢，因为那个小弟还在肚子里面呢，没办法了，那怎么带他去呢？对不对？9岁，那也不能叫他自己搭公车去啊。所以结果呢，就等到10岁才进去这样。那么结果他13岁就毕业了，因为他读得很快。那么他暑假呢也不大喜欢的到处跑，所以他暑假也休课。那么总是有 break 的时候，我们也带他出去游山玩水了啊。但是，他就结果就13岁就大学毕业了啊。13岁大学毕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呢有引起有些人的注意了啊。美国的那些大电视台那个比如说那个 Today Show 呢就有 feature 我们了。那么那个 CBS 也来访问了，那个杂志呢跟报纸啊，连那个这个我们亚洲啊，那个菲律宾啊。台湾的香港跟那个中国大陆呢都有来访问过，日本也来访问过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也就好像一时人都闹了哈。有一些朋友们知道呢，打电话来跟我们恭贺了啊。但是有些朋友很有意思他还跟你恭贺，他说：“哎，何医生，恭喜你啊，生了一个天才儿童啊，天才儿子啊。那么现在这那个这种13岁就大学毕业、但是要小心哦，天才短命的哦。”这下子呢，你这种的恭贺呢，你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知道吗？那只好说什么谢谢了，不能讲什么话，对不对？不过呢，你那想一想之后呢，你想的也这有理由，你知道吗？这有理由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一般人就是认为天才就是好多呢优异嘛，你明我的意思吗？你知道现在呢，我们不是单讲智商啊，对不对？智力商数也讲什么？也讲情感。那个商数就是 EQ 啊，对不对？所以呢，那原因是因为那个情绪不平衡啊，不稳定啊。那所以有可能呢，自然呢，天才儿童呢，人家呢就是你的智商越高，那想得多啊，他可能想得发疯了也不一定啊。天才跟疯子就差一条线嘛，对不对？所以呢，我这最那个可能最触动我们心弦的呢，就是当那个我那个大儿子毕业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小报纸来。访问我们，你知道是谁啊 ？National Enquirer 啊，那么他们来访问了之后呢，就登上去还好了，没有登什么错的东西了。不过呢，就是有一个他做了一件事情，叫我们反正这个小报纸做一件事情，叫我们十分的有感触。他那个报纸呢，这边是讲我的儿子，那另外那边呢是讲一个16岁的年轻人呐、这个年轻人呢，他的父亲呢是个 optometrist， 就是眼镜师啊。那这个眼镜师呢，他呢为着他的儿子呢也是十分的，有心哦。他为着他搬了家了，换了工作了，怎么样啊？那么这个年轻人呢是在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就是密歇根大学，我的太太妻。怎么样说？太太妻子爱人啊，随你选吧。那个他那个他读的那间大学嘛，那他那在那间大学里面，这个年轻在那间大学里面也是读电脑的，就是在国内叫做计算机。我讲的太快了啊！太太妻子爱人，随你选一个嘛，看您是哪里来的啊，对不对？那这个他在那里读呢的时候呢，本来读得不错啊，那忽然间呢，在那个事情，就是那个事情，那个时候之前一年呢，他就忽然间不见，不读，他说不读。 后来有一个侦探把他找出来，原来跟一些同性恋的人住在一起，那么在搞那个 Dungeons and Dragons， 你听过 Dungeons and Dragons 吗？这个是在这边啊，那些那个 gifted education 就是那个自由的儿童 的班呢，里面常常给他们玩的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呢，现在呢已经变成电脑的那个的电子的游戏了。那很多了，就专门的就把自己呢就投身都变成一个 knight 一个武士，然后又跟什么鬼啦，那个妖怪啦来这打战的那个事情嘛。那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不是用电子游戏。他呢是用一个盘的那种游戏，啊，一盘的游戏，所以有好多幻想的。那无论如何了，这个年轻人呢，给这个侦探找回来，他说：“我觉得人生没什么意思。”他到了一天，这个侦探接到一个消息电话，他说：“我真的受不了了。”但侦探听了觉得不对劲啊，追过去，到了那里死了。这孩子自杀，他的自杀的方式呢，也很有意思，他用手枪把自己脑袋打掉。这，或者是他是在讲一些话吧，对不对？好，讲什么话？或者是他回应一个很聪明的人说：“智慧增多，忧愁也增多。”知识增多呢，那么烦恼也增多，对不对？这是谁说的话？所罗门王说的话。但聪明人啊，越聪明啊，你就越看得透，越看得破，结果呢，就把自己都看破掉了，对不对？那这个是一样。另外一个故事，我先讲这两个故事给你听吧。我的大儿子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班的年轻人，少年班嘛。这个年轻人呢，大我的儿子大概一两岁吧，那也不错啊，对不对？他数学好，音乐也好，他同时读数学，也同时在读指挥啊。这么个小孩子去学指挥，很管用哦。他学了那个东西啊，他结果呢，他还很会外交啊，很有外财啊。这个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啊的那个划艇那个队请他呢做那个叫做 coxswain。 你知道什么是 coxswain 吗？ coxswain 就是他们在划艇的时候有个人在那里喊口令的嘛，对不对？那这个喊口令的人呢是不划的，对不对？所以他这个英文叫做 dead weight， 死重，是空的重量，他只是加增重量的，但是他自己不划的嘛。为什么他要在喊口令嘛？所以这个小孩子是最管用了，轻嘛，对不对？那管正了三叶扣着那个波后，那就很大声嘛，那个大声功那就很大声了。那而且呢，他因为是学指挥的，数学又好，所以他的节奏感怎么样？哎，节奏感一流嘛，所以他那里喊口号了，哇，大家呢划得很高兴啊。那些那个彪形大汉呢，抬在他们的肩膀上，把他抬上来，哎，威风嘛，威风。对不对？这么多的保镖，是不是只有一个问题？他父母亲是离婚的，有没有问题啊？有，这个父亲很爱他，也是为着他换工作怎么样，搬到西雅图去，让他可以去上课。有一天，他的母亲癌症死了，这个孩子呢，就说：“我母亲是给我父亲害死的，真的冤枉！这么癌症怎么给父亲害死？我问你，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个孩子啊，他心里面想说：“我父母亲应该彼此相爱啊，但是他们没有啊。”所以，他气，他就忽然间全部不上课，回家，哎，就不上课，什么都不懂。哎呀，去那个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的。那个辅导者一直劝他，劝他，听不听？不听。他说：“我父亲害死我的妈妈，他向我成才，我就故意把我自己毁掉。”好绝哦！所以，这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了。那个家庭啊，确实 下了好多的功夫，付上很大的代价，要希望他们成才，结果怎么样？半途而废，毁掉。为什么呢？因为呢，缺乏了沟通，缺乏了爱。所以我如果能说万能的方言呢，又说能说天使的话语啊。我如果是没有爱的话，是什么？是鸣的锣，响的拔一样。所以这个爱很重要，我们也需要要沟通出来。你不要讲空话了，现在好多人在家里啊讲的话都是没意思的，你知道吗？对不对？快点起来啊，功课做完了没有？不要再看电视了，你知道上个学期你都不及格。讲来讲去呢，就是那几句话，对不对？你要跟他讲一些比较有素质的话呢，讲不出来。所以爱需要沟通出来。那我们今天下午时间不多，所以我就不太多说了。爱是什么？爱有原则的。今天好多人要爱啊，但是爱错了。像一对父母亲呢，他们从中国大陆过来，啊，很成功哦，不简单呢，他在美国搞了一个工厂，哎，请了洋人替他打工嘞，啊，收入很不错啊，只有一个女儿17岁，现在要进大学了，他们为着这个女儿搬家，把家卖掉，连工厂都卖掉，搬去那女儿读书的那个城市，买了一个新房子，买了一个新车子给那个女儿，说女儿，我们两个人要来给你煮饭给你吃，恐怕你太瘦了，女孩子哥哥哪有一个怕瘦的，对不对？住了2天之后，女儿走了，留下一个条子，很简单，我走了别找我，若是报警我就自杀。啊，开玩笑，这个真正是24孝父母亲，对不对？仁至义尽呢，对不对？你怎么搞的，你要留下一个这样的条子啊？他们两位说，为什么我们越爱我们的女儿她就越跑开？有没有这种事情啊？有没有？心好痛哦，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怎么爱。你想爱，但是出来的时候呢，不对劲。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哈哈，你说爱吗？第一步先试试看，你忍不忍得住？那圣经里的忍耐呢，有两个字的。啊，这里那个字呢叫做 makrosumeo， 这个字的意思呢比较像我们中文的忍字。那你见到忍字吗？忍字是一把刀啊，还是那个刀的尖的地方刃呢、啊、扎在什么地方？你要记得那把刀还是一直扎在那里的，不是扎了就拿掉啊。这个叫做忍啊。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经得起刺激了。经得起刺激重不重要？重要。现在的世界，我们现实的人间有没有刺激？有没有？你说没刺激就撒谎了。结婚了之后就有刺激了，对不对？啊，你本来以为这个是白马王子了，现在早上起来了跟你要亲亲嘴，啊，刺猬扎了我一脸都是，对不对？他还没有刮胡子嘛。啊，哎，那个，但是讲到小孩子呢更是一个问题了。哎，你们有没有生了孩子的啊、哦、刚才一个小婴孩在这，好可爱，不抱到哪里去啊，我还喜欢看他的9个月，那最可爱的了。哎，有没有生了一个婴孩啊？他两三 个月或者是两三个礼拜啊，半夜两点钟醒了，他说我妈妈爸爸还在睡觉哦，那我不如就等一等，等到六点钟才把他们叫起来，有没有这种的天才儿童啊？那真是神童啊，我告诉你，天下哪有这样的孩子，对不对？你如果是没有忍耐的话呢，从小婴孩你都受不了了，他半夜肚子饿的时候他还跟你客气，对不对？你呢带他去什么大宴会呢，他忽然间的那个味儿就来了，那你又怎么办？这个完全不跟你考虑的嘛，孩子一生下来的时候只会想他自己嘛，刺激的，哎呀，经不起刺激的时候啊，我们什么都谈不上。你单单婴孩的时候，我们做医生的时候见到多少婴孩就是因为父母亲经不起刺激呢，出了问题了，这个孩子半夜哭啊哭啊哭啊哭啊，你还小不会讲话吗？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真的不哭了也不醒了，带到医院呢脑震荡啊。你看那这种的事情呢，在美国啊我们见到好多啊，我在香港都见过了啊。诸位呢没那个不能忍耐，要经不起刺激啊，你谈不上爱，但是人生就是有刺激的了。有没有遇到那些个性很犟很强的孩子，他说要什么就是要什么，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孩子就是这个样子，他可以一哭跟你哭三个钟头，那最糟呢他又是戏剧性的女高音，你知道唱什么了？我是戏剧性的男高音嘛，他是，对不起啊，吵坏了你耳朵。他是戏剧性的女高音啊，跟你唱三个，不是唱了，哎，也是唱了，跟你哭三个钟头的话，会发疯的啊。你怎么办呢？那这种的孩子呢，好不好？好不好？好。要不要生一个这样的？原来他这个个性从哪里来？从这个老头子来。我呢，结婚了，快要生孩子，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妈妈就叫我过去说：“哎，某人呐、啊。”妈妈想要告诉你一件你小的时候的事情，那个时候你只会讲话还不会走路，那么有一次呢一岁多嘛，他说有一次呢就一直哭，哭得我都受不了了，就把你放在婴儿床里面，关上房门就出去了，过了一阵子没声音了，我以为你不哭了，我就跑进来，你满口的血啊，什么事情啊？你气到呢，把手指头放进口里，把嘴巴全部挖破了，吓死我了。妈妈说，现在你要生孩子啦，你就好好的受一下吧。自然哦，你是个急惊风啊，你的孩子也是什么，有可能也是个急惊风啊，你那么犟，你的孩子怎么样？可能比你更犟。
哎呦，这个女儿啊，
很不容易哦。她讲话呢，只会那个音调。她的开始讲话的时候，音调讲话比我还快，大概就讲话起码十倍我这么快。听不懂的时候，她就激起来就哭了。感谢主。那个飞云呢是个慢郎中，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要适应啊，很不容易，但是我后来我为他感谢主啊，因为不然我这个寄生蜂的女儿呢她怎么料理啊。哎呀，但是当时我跟他在一起很不容易啊，刚刚结婚的时候上了车子 然后配音到那天呢，我不能告诉我们那个麦当劳要到礼拜天了，他下个礼拜两天去了，那家都做什么就是什么的，要不要？他就是那么做，没声音了。等了半天，我说：“你觉得怎么样？”他看跟我说：“你说什么？”
你快气死了！有没有这种情形啊？有，很奇怪的，急惊风总是碰上来满郎中的，这个是没办法。哎呀，但是我感谢主啊！哎呀，飞云呢？这个女儿哭起来说她做什么？她爸爸也是把她抱到房间里面去的时候，给她坐在床上哭了。但是你如果孩子放在那里，你出去的话，有可能会，你知道对不对？他呢就坐在那里陪他，这个戏剧性的女高音，这个小房间里面放大喉咙在那里，他也不是在这是哭还是在喊呐、啊？受得了吗？他在那里看书，那他在哭，还不错，好愉快、啊。试试看吧，看看你做得到没有？试试看。如果他太大声的时候，那就跑到外面去。他说：“你这个太大声了啊、哦，妈妈暂时在门外啊。那你呢？哭完的时候，你就来敲敲门，妈妈就进来了。”那总有个时间呢嘛，他的记录就是3个钟头啊，好厉害呀、啊！这个呢，一哭完的时候呢，不像小孩子，哭完之后那样，他不会的，停就停起来，好像水龙头关起来，不哭了。什么事情啊、哦？这样了，啊、哦，那你怎么不早一点讲？没有了。你看，他根本不是在哭，是在喊呐，唱他的戏剧性女高音歌，你知道唱歌剧，所以。你如果是没有忍耐的话，经不起刺激啊，什么都谈不上。好多这种孩子结果被虐待，对不对？你会打吗？摸头摸脑就打了，受伤哦。啊，这个孩子给你打的时候，你用暴力，你用高压政策压他的时候，他小了没办法了，对不对？可怜了，自己站来可怜自己了，我有我的逻辑的嘛。你不了解我的逻辑啊，你高压政策，你强权夺理，孩子们就说什么 unfair。 小的时候忍你了，到青少年就怎么样？你没见到有些青少年了、啊、男孩子女孩子都是这个样子，见到大人的时候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这个样子？可多了。为什么他小的时候他听话是什么？是阳奉阴违。因为你告诉他说，你吃过的饭，你住我的家，你要听我的话，对不对？有一天他不住你的家，不吃你的饭，他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不听你的话了。你的教育成功吗？一败涂地，全部失败，对不对？所以恒久忍耐呢是第一样啊。为什么我们需要忍耐呢？因为这个世界不完全啊。起初神造人的时候说，圣经说是完全的、理想的。我们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会跟诸位讨论这方面，那么会讨论到那可惜夫妻关系呢，在国语堂不是我讲的，我是讲广东堂，但是我们讲的都类似啊。但是呢，神造人的时候我们的关系是理想的。为什么不理想？我们昨天晚上提过了，因为我们人不要神，我们要自己做造物主，我们要自己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是所谓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意思。我们是被造的，我们哪里有那个权柄可以说我们不需要造物主呢？我们自己要做神，前王做神，样样以我做中心，自然呢就做了，自然就没劲了，也没有真正那个爱的源头来供应。那 我们自己要决定好坏呢，自然也会出问题了嘛。爱呢，需要呢是只喜欢真理啊，不喜欢不义啊。什么是真理呢？有人认为说真理是相对的，真的吗？我们常昨天有人已经听我们讲过了汽车的比喻，记得吗？还记得吗？汽车喝什么？汽油。我喝什么？汽水，对不对？汽车喝汽水会怎么样？会死。我喝汽油呢，那可也照样死嘛，对不对？这里有没有一个绝对真理啊？你说那可不是相对的吗？才不是呢。创造造的那位决定的，造汽车的决定这架汽车需要喝汽油，你给他喝汽水他就死了。但是有些汽车呢是喝石油气，有些是用电的，有些是用酒精，不会醉。为什么呢？因为造他的那个设计他是这个样子。你我有没有一位设计我们的？有。他设计我们呢是要我们呢按照他的计划去做。所以当我们自己要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时候，我们不要考虑在这个宇宙之间的真理，那谁遭殃？自己遭殃。你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跑到 Washington Monument 上面去，见到下面呢有一个孩子，小孩子要自己过马路，怎么办啊？这个是好事吗？对不对？我暂时不相信地心吸力不好，我就从 Washington Monument 跳下去。你要我走楼梯也好，等电梯也好，都太迟了嘛，对不对？我就从那里跳下去去救这个孩子嘛，好不好？好不好？用心是好了，但是事实好不好？不好。救得了他吗？救不了。自己呢可能摔死了，因为有些时候还害了人呢。我一年去台湾去传福音的时候，在高雄就遇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十层楼上有个女人想要跳楼自杀，谁知下面有个人在卖肉粽，所以他就看见他走过来，那就又退回去了。那他又出来要跳的时候，那个人又走过来了，这样拉拉扯扯了一阵子之后，他说算了，一不做二不就跳，一跳下去把那个卖肉粽的人压死了，他自己没死，受了伤而已。所以这个可以害己害人的，对不对？诸位呢，我们呢如果不要按照真理行的话呢，一定出问题，这是人类的错误。所以死亡跟败坏的因素进入这个世界，那现在呢我们的环境已经不理想，我们关系也不理想了，所以爱需要恒久忍耐。但是你单单忍就够吗？不行。爱呢还需要呢很积极性的要有恩赐，没有恩慈的话呢，这个爱呢就谈不上去了。恩慈的第一个意思呢，英文说 kind， 就是呢我们的表达的时候呢要有一点的温柔了，要有一点的温情，有点温暖。今天可惜的好多人呢在家庭里面呢跟家人跟孩子们呢不会温暖，这个呢问题特别是父亲们，母亲们还好一点，父亲们呢常常呢不知道怎么样跟孩子们有一点的温暖。有一个年轻人，他呢是读医生，那么相当不错，24岁医生毕业。那我到他家的时候，他妈妈就跟我说，他说这两父子一见到面就吵，闹得不得了，好不好你跟他们劝一劝。那我呢就跟这位年轻人谈话了，我说他因为他跟我很好，很要好，他跟我很有话谈。那天晚上呢我们坐在床上呢 就在那里谈到一点钟，他跟我说，我真希望我可以跟我爸爸这样坐在床上谈话谈到一点钟。我说那你为什么呢？他说自从我八岁，我爸爸呢就到另外一个城市做工作，他这周末才回来一下，也不是每个周末都回来。那我说那既然如此的话，你现在长大了，你应该呢有一点时间呢跟你爸爸呢来表示你的温情你的亲情嘛，对不对？他说我从小五岁之后我就没有记得了，我没有印象我爸爸在抱过我。感谢主，记得哦，不是抱到五岁就算了啊。他说我大虎说你现在你大了嘛，你可以直接向他表示你的温情跟亲情啊。他说我举个例子吧，那天他父亲刚在，是周末，他礼拜五了，今天他刚来了，他在花园里面看，在其实呢他们是住公寓了，是屋顶的花园了，再来看花。我回家呢我就跑上去去找他，说爸爸你回来了。他说我满腔的热情啊，希望跟我爸爸呢有一点的沟通嘛。他说爸爸回头去看，哦回来了，你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医学院毕业了，你要去工作了，你要小心了，工作不同读书啊。第一样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第二样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第三样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一共讲了七样了。他说我什么温情什么温暖全部一盆冷水给浇掉了，是不是？这冷冰冰的讲了那大堆话，我呢就他孤往眼之，我孤往听之，连耳朵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都没有，就从上面溜过去了。后来我跟这个爸爸谈话，我说某人呢、啊、你有没有办法跟你的儿子呢比较一些亲切的来往交谈，有没有？他说有啊，但是你要了解我这个儿子是我三个孩子最聪明的，读书最好的，我对他有很大的期望，但是我很遗憾从他八岁我就很少跟他在一起，所以我这一短短的时间我跟他在一起不好珍惜啊，我要把我一切的心里面的重要的话要告诉他。所以他就开庭审了，你懂了没有？弟兄啊，你呢要花一点时间跟你的孩子来了解。今天呢在北美呢有那种叫做有素质的时间呢，听过没有？ quality time。 小华这个礼拜六早上九点钟，爸爸跟你要有一点的 quality time， 有素质的时间，咱们两父子啊要 man to man talk。你知道 man to man talk 吗？男人对男人讲话，我们要讲一个钟头啊。你猜礼拜六早上七点钟小华去了哪里？你知道礼拜六早上一个青少年哪里会七点钟起来的，我问你对不对？他没有一点钟才起来嘛，算不错了。但是那天呢他七点钟就老早不见了，为什么？这个老八特约九点钟要跟我那个面谈，那一定是没有好事的嘛。对不对？你倒把他吓坏了。我们要一个很舒服很愉快很放松了解的时间，温柔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把你的声调变一变。你知道我们讲话有些时候呢讲的时候我没有想什么错话，我讲得很好嘛，对不对？啊，我讲的话都是对的。对对，你的声调你的态度有没有影响？有没有？我举个例子吧，来 一个字，这个来字，有多少个讲法？有多少个讲法？来，这是一个讲法，来，这是第二个讲法，还有，来，对不对？还有，来，都有不同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呐、你呢讲一句话出来呀、温柔吗？很重要。但是这个恩慈呢，不是单单的，就是放任，他要什么就什么。我呢软绵绵的，这个不是真正的恩慈。恩慈这个字呢 ，Christotein 呢，这个字的字根呢，你们听得出来了，是从 Christ 那个字 ，Christos。这个字的意思呢，的基本的意思就是有用、有帮助。现在是家庭里面呢，我们在对孩子们呢，我们总会遇到有问题的啦。有些时候他有问题，有些我们有问题。我们常常做什么？一跳起来就审判他。我们刚才提过了，孩子拿了一个成绩单回来，有一个成绩不大好，你做什么？父母亲就跳起来，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哎呀，我曾经呢在新加坡见到一个这样的故事，老师说那个他们好奇怪，新加坡幼稚园有会考的，吓死我了，幼稚园就开始会考，那个不得了，压力不得了。你考得不好的话，立刻呢就到了放牛班去了。所以那个这个一个女孩子那个数学的成绩不是100分呢，那么这个爸爸呢就来跟老师呢那个算账了，说岂有此理，我这个女儿的数学很好啊，怎么会没有100分呢？老师就拿考卷给他看了，你看这条他肯定是做错的，他去看了说没话说了。那女孩子站在旁边了，这个爸爸看了说，这样也会做错的，回去好好给你个眼神看啊。那个女孩就真的发抖啊。你知道好多父母亲呢，孩子们一有问题的时候呢就跳起来了，对不对？一个17岁的男孩子吸毒被瘾，被那些贩毒人捆得很紧，他父亲叫他来跟我谈，说为什么他不早一点告诉我，让我可以帮助他。我跟他谈，他说13岁开始了，朋友同学给我了，那么后来就越来越烦了。我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爸爸？他说什么？我如果告诉我爸爸，他就怎么样，打死我，对不对？全世界的华人的父母亲都是这样回答我的，年轻人也是这样回答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为什么在有问题的时候孩子们不能跟你凡事相信呢？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能坦然跟你讲话？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要帮助他，我们呢是发脾气，你就炸起来了。所以孩子们肯跟你讲话吗？不肯。小事变大事，大事变成无可收拾，对不对？我自己的儿子呢，大儿子8岁在读小学跟中学，他每天要经过一个球场。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家庭灵修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爱的沟通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弟兄啊，姐妹啊，你是信主的吗？你怎么祷告？你如果还没有孩子的话，你们两口子有没有天天每个晚上读圣经祷告？没有的话，我奉劝你一定要做。我们就是在那段甜美温馨的时间，我们都是大家拥抱在一起，我们的床就是我们的祭坛， 一个开始的祷告，然后轮流把一章圣经去读完。我们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周而复始。然后就大家谈话了。从圣经开始，你可以漫谈到当天什么事情都可以。最后呢，我们就轮流祷告，从最小的开始。还不会祷告的时候，你抱住他听他讲，记得哦，啊。大一点的时候，你就教他，他会讲话的时候，教他跟着你说，啊，记得哦。啊，再大一点的时候呢，就让他自己讲了，啊，好像这个他就可以自己讲了。那你看他那么多话，真好啊。那小孩子就是要会讲话，真好嘛，啊，对不对？哎，那就让他自己讲了。那为什么最小的开始呢？你那老头子讲祷告祷得太长了嘛，他们睡着没机会，对不对？所以让他们先祷告了，轮到你祷告的时候睡着了，那也没关系啊。很温馨的时间，可以短到15分钟。但是那天晚上，我的大子说：“爸爸妈妈，今天在学校有人拿大麻烟给我。”他讲这句话重要吗？绝对重要。我们就问他你怎么应付，他说我把那个拉丁文的学名告诉他们。哎呀，那些中学生了就愣住了，就让他走了。我们感谢主，他这个应付的相当不错。但是如果他应付的不好，如果有人在恐吓他，要牢笼他，父母亲需要采取行动吗？需要吗？需要。你不知道怎么采取行动，对不对？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见到一些孩子们呢，那些恐吓他的人呢，还告诉他说，你别告诉你爸爸妈妈，你告诉他们的时候我就打死你，对不对？但是如果孩子们呢，因为知道你要帮助他，你对他有恩慈，你不是凶的，你不是集权的，你不是高压政策的，他跟你相信，你不是轻易发怒的，他相信你，他就有沟通了。重不重要？好重要。爱呢是不嫉妒，嫉妒是什么？嫉妒呢是说我要拥有你的意思，你知道吗？你们爱花把它剪下来，花就死了，对不对？你爱鱼，把它一刀杀死了，或是清蒸，对不对？还在弄弄弄动的是清蒸。哎呀，我见到那个广东人呢，吃那个火锅，那个虾呢扎进去还在嗯啊嗯啊在动的，那你就把它整个就按在那个里面，跟着它就不动了。哇，爱虾哦，一煮死它就吃掉了，对不对？人的爱好自私啊。是不是？爱嫉妒是什么？你爱我，那你呢要听我的话，对不对？你不听我的话，你就不是爱我了，我就是因为爱你嘛，所以我才管你呀，对不对？爱呀的嫉妒啊，如果嫉妒的话，你根本没有给对方一点的空间，对不对？你不会欣赏他，你呢要拥有他，你要他绝对听你的话。你知道了，常常有人来问说，怎么叫我们的孩子们听话？希不希望你听话的孩子？要，好，听谁的话？听谁的话？自然是听我这个老子的话了，不是听谁的话，听父母亲的话。哎，那让我告诉你，我们在这些讲说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呢，特别是讲亲子关系的，他们常常人常喜欢我们的孩子们也讲，所以我的小儿子呢是讲的最多的。可惜呢，他现在开学了，上个周末呢，我们在 Maryland 呢，他们就把他也请去了。所以在 Maryland 他也讲了，但是这回他不行了啊！他在这种讲说的时候上就说，我要告诉你一个我们家庭里面的秘密，我们家里的孩子们不听父母亲话的。 啊，这个老子就站在旁边了，替他翻译啊。但是他说，曼主，你别以为我们这个家庭好糟啊。他说，我不知道你的父母亲是怎么样的了，但是我知道我的父母亲，他们不过是人。你的父母亲是不是人呢、啊？是不是？应该是吧啊、哦。所以既然是人的话呢，有没有可能有错？有没有？有。我们这里有谁啊？一辈子讲的话每一句都是对的，从来没有讲过错的话的，请你举手。有没有？自然没有了，圣贤都有过，对不对？我们不是全知的嘛，我们也不是全能的嘛，我们的知道的有限了，看见的有限了，所以我们会有错的啊。如果是我们会有错的话，我们呢强调一定要按照我的看法，那对吗？今天好多人在家庭里面立了好多规矩，都不是真理，结果呢就搞出好多意见上、情绪上、个性上，甚至于家庭愉快的冲击了，好多矛盾产生出来了。弟兄姐妹们呢，亲爱的朋友，我举个例子吧，没有讲例子呢有些时候讲不通的了。在马来西亚有个爸爸来跟我说，我这个12岁的儿子啊，真的很难教啊，犟得不得了。我说怎么犟法？他说呢，比如说了，他好喜欢坐在这个水泥的地板上。那我说那也没有什么所谓嘛，你们马来西亚这么热，坐在水泥地板上不凉快一点？他说我就是不要他坐，那么叫他就不起来，我就拿藤条打他，打的要死，就是不起来。我说这个样子啊，我说你小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小的时候，哎，我也是好喜欢坐在水泥地板上哦。那我说你爸爸呢怎么带你呢？他说我爸爸也是不许我坐在水泥地板上啊。那么他就，那你怎么办？我就是也是不起来。那你爸爸做什么？我爸爸就拿藤条把我打得要死啊。我说你爸爸用藤条把他打了要死的时候，你心里面讲什么话？他说我心里面讲，说你把我打死我都不起来。我说有没有可能你在用藤条打你的儿子的时候，他心里也是讲同样这个话，对不对？今天有好多人家庭里面定一些规矩不是真理，你懂了吗？爱呢需要根据真理的，宇宙的真理，不变的真理，不是你自己今天这样明天那个样子，不是的。所以我的儿子就继续就说了，我们家里呢是有一个客观的真理，那就是创造主的话，圣经的话语，我们全家都跟着那个来做。所以如果我们偏离了那个真理的话，我们的父母亲很温柔地劝导我们回来，但是如果我们的父母亲有错的话，我们也很温柔地劝导他们回来。你知道真理啊是需要大家都一同遵守的。真理呢不是说我大人可以你小孩子不可以，对不对？我见到一个 Reader's Digest 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小孩子讲，你在学校给送回家了，老师一个条子说他偷了同学的铅笔。这个爸爸呢得到这个条子十分不高兴了，讲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太丢脸了，怎么去偷同学的铅笔？那我们家里也不是没钱，对不对？你如果是铅笔不够的话，爸爸随时从公司里面可以再拿好多来给你啊。这个是普通见到好多哦。一个13岁的孩子他说，为什么我不可以买烟也不可以买酒？为什么有些电影跟录像 带录影带我不可以看，为什么？如果对我不好，难道对你是好的吗？这个13岁的孩子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吗？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对孩子不好的话，对你好不好？对我们也不好。所以真理呢，是要个客观的，大家都要遵从的。嫉妒吗？嫉妒是自我为中心，求自己的益处。所以你看今天有些父母亲呢，养子是做什么？防老。我们在印尼遇到你呢，是要个客观的，大家都要遵从的。嫉妒吗？嫉妒是自我为中心，求自己的益处。所以你看今天有些父母亲呢，养子是做什么？防老。我们在印尼遇到两位没结婚的女子，他们就说我们想要认领一个孩子。我们问他说，那你认？他说好不好？我说你认领来做什么？他们说养子防老嘛，好不好？这个孩子给你养大了之后呢，他心里面想什么？我只不过是什么，一个饭票，对不对？你在利用我，是不是？爱只有给，爱不要求要的。爱如果是有条件是要的话，别有企图的话呢，这个变成买卖了，对不对？天父给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给我们的，只是你要不要而已了。我们呢，我们的爱也需要是这个样子。你有个企图的时候呢，这个爱就污染了，这个爱就不值钱了，对不对？啊，所以爱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不自夸不张狂。自夸呢，是一点点把它吹得很大；张狂是根本没有，完全是个纸老虎、假面具。那在家庭里面呢，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为了保持面子呢，我们会讲一些不大准确的话，那是一个很头痛的事。但是可能最大的问题呢，是有错不认。哈，我这个老子对这个小子认错，那我的尊严可不是扫地了。但是诸位你要知道啊，当我们有错不认的时候啊，孩子们对你这个爸爸还是妈妈，他的尊敬还有没有？没有了。你自己还记得你年轻的时候吗？对不对？那你这根本是假的。从此父母亲讲的话，他会不会打一个折扣？会不会？肯定打个折扣的。所以我们有错的时候呢，那能谁没错？对不对？都有可能错吧。我们需要认。我讲个简单的例子，有一天我回家头很疼，那么我就告诉我的妻子说我去躺一下，你们先吃饭吧。我去躺一下，过了一阵子呢，饭弄好了，那我的妻子就请我的大儿子来叫我去吃饭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大学，大概11岁了。那我就告诉他说，爸爸头还是疼，我想要再躺一阵，你们先吧。所以他就去了。去的时候呢，他忘记关我的房间的门。那我们那个房门呢是有对流的，空气对流的。那我就起来就把那个门关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事情不懂了，总之那个门就砰比较大声一点关上，我不在意。躺了一阵子出来之后，大儿子不吃饭，坐在一边在哭。妻子说，你该跟你的儿子了解一下嘞。那我说什么？他好心去叫你来吃饭，你生他的气，把这个门就碰上了。那我确实没有生他的气啊。你该说什么？这种的情景呢，有什么可能的现象？一个可能的现象说，哭什么？爸爸在头痛，也没有生你的气， 快吃饭，这是一种的讲法，对不对？啊，我们这种粗线条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嘛，哦。还有一种呢，可能斯文一点啊、哦，哎，别哭啦，爸爸也没生你的气，来吃饭吃饭吃饭。这个相当普通嘛，哈、哦，对不对？不，那天呢，真感动我，我跑过去跟他说：“云溪呢，不要哭了。”爸爸实在是没有生你的气，但是那个门这样关上，让你觉得爸爸在生你的气，为这件事情对不起，好，爸爸爱你，我们去吃饭吧。那就吃饭了。你看这是一个小的结，你知道小事情嘛，芝麻绿豆的事，对不对？那你这个结不敢解开的话呢，这里一个街，那里一个街，那里一个街，再一个街，再一个街，假以时日，你就变成一个大的什么包袱了。这个一个大包袱啊，叫做剪不断理还乱。孩子呢，从今呢就对你是一个印象了，好像一个年轻人呢，他每逢跟他爸爸讲话就是闹，就是吵。他的妈妈叫他来跟我谈，我就问他说：“那你们怎么闹意见法？你可以不可以把最近一次你们谈话的过程告诉我一下，让我跟你分析一下，看看我有没有办法帮助你？”这个年轻人想了大十几岁吧，两人想了大半天，这没有啦，想不起来了。总之呢，他这个人就是很不讲理的啦。那我说总会嘛。你这两天也没跟爸爸讲过，也没吵过。他说有，昨天才吵过。那是讲什么事情啊？想不起了。他这个人就是不讲理的了。这个孩子合理吗？你可能说这个孩子很不讲理啊，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个孩子对他的爸爸现在是一个什么？是个印象，是个观念，是个包袱，有无数的小结绑起来，你怎么剪呢、啊？你怎么理呀、啊？理不清了。所以诸位，我们应该学习呢，随时随地，我们是错了的话呢，我们有那种伟大的心肠，可以跟孩子们，就算是两岁这么小的孩子，那么小的孩子，可以跟他说对不起。爸爸冤枉了你了，妈妈冤枉了你了。那这样呢，这个结呢就立刻解开了。啊，诸位，请我们记得这件事情哦。圣经也这样说啊。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得到医治呢？雅各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叫你们得到医治。我们的伤痕啊，彼此之间的误解了，你要得到医治吗？你要先呢认罪，彼此认罪，认了罪之后，你的祷告才有功效，不然你的祷告没用的。不认罪，我如果是闭口不认罪，那我们的祷告就不能上达。所以你要得到医治吗？第一件事情要彼此认罪，祷告才有用。他说好了，你怎么认罪法呢？刚才我开始的时候提到那对夫妻，对不对？说那个女儿呢，为什么我们越爱她，那女儿就越跑开，是不是？好，那我就讲到这个爱了，讲啊讲啊讲啊，讲到心意发怒，这个妻子呢就说是了，我这个人呢脾气好直了，我是直肠直肚的人，所以我就很容易发脾气。那说我说好了，那这样你要道歉嘛啊？那女儿不在，不如先向你的丈夫道歉，好不好？嗯，好啊，向丈夫道歉。某某人呢，对不起了，我很容易发脾气，你没有激我，我就不会了。他也没有道歉。他的发脾气还是谁的错？ 还是对方的错，对不对？你要认错的话，认你自己那份就好了，别认人家那份也认了，不要。有些人说那还可以，他已经这么嚣张了，我再跟他向他认错，他不是更嚣张吗？神的原则，真理的原则是说，你做你那一份吧，你要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你不要自作聪明，不要为别人的错来那里，在那里烦恼，你烦恼你自己的先吧。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若认谁的罪，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自己的啦，你别烦别人的啦，你先烦你自己的。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害羞是什么？叫对方害羞了，羞辱他了。或者你做一些事情叫对方觉得不好意思，羞辱自己。你知道我们很容易的羞辱孩子。有些时候你这样，比如说这种两三岁的孩子，三四岁的孩子，你带他出来了，在吃东西了，他就手去抓那杯可乐了，啪，早血了，破了，那个大的婚宴了，大家穿得好漂亮啊。大人常常会怎么样？丢了你，对不对？别动，别动！哎，麻烦死了，就去收拾了，对不对？多少父母亲是不是这样做？你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你羞辱了他。这个孩子他忽然间砰的在这么多大人面前呢，那打破了那杯可乐，弄了到处是。你以为他自己不觉得难受？他已经够难受，瞎了要死了嘛，你还得要羞辱他一下，说你丢我的脸，对不对？还要打他一把。第二样，你没有给他负责任，同时我做了两件错事，一方面羞辱他，一方面没有给他负责任。你可以不可以转个方向？小华，你拿不到呢，要下回告诉我妈妈了，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啦，但是你看这怎么办呢？搞得这个样子。好，那没关系，妈妈帮助你哦。现在我们要把它收拾好啊，好不好？那你难道叫他去捡那个玻璃片，拿一块布在地上去擦地？那自然不会了，他就3岁，对不对？你做什么？那这里有一块餐巾哦，小花你拿住。那我们一同把这些玻璃片捡到这个餐巾里面，你拿住哦。你就去捡了，那难做的，危险的，你去做吧，那一点点让他擦一下吧，这个他抱起来，我们一同拿去给叔叔吧。对不起啊，不小心打折了。我们第一样呢，爱呢是不做害羞的事，你尊重他，而且你包容，我们接纳他。包容这个字的意思是给他一个屋顶。不单是接纳他，而且呢，是保护他，你保护他。但是你有没有就完全保护他，叫他不负责任呢？有没有？有没有？没有。你还得让他知道，你搞打破的，你有责任，要把他收拾好。但是妈妈呢，是恩慈，妈妈是来帮助你的。那这样呢？你看我们一个这么小小的事情，这种事情你常遇到吗？有没有？这是日常的事情啊。但是我们教了孩子怎么样负责任，但是我们也给孩子知道说，我的爸爸妈妈尊重我，他们是在帮助我的。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关于这个轻易发怒呢，或者我们还要多讲一点一下子，因为呢像我们这种急惊风啊，是比较容易这样的了。有没有像我这样的急惊风啊？有啊，我这个看看的时候，我看得出的，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们这种急惊风啊，是知常知度的人啊，对不对？我们有气就发了吗？那你像你们那种人啊，没有又气不发，放在那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的，你就血压高、心脏病，又胃出血哈、啊，又胃痛哈 啊，对不对哈、啊？好多问题啊，会中风的啊。所以你看，我这个气发了，我就没事了。那像什么呢？像我一次去印尼啊，他们请我吃通阳素，那个通阳素嘛，是那个泰国的名产的、啊，什么呢？辣的你要死、啊。但是有那几回他煮了很好吃啊。那他们本地人吃一喝一碗，我就跟他喝了两碗了。他们说：“你真的要喝那么多吗？”我说：“好喝吗？”可能有问题哦，真的。那天晚上我以为我要生孩子了。哎呀，疼得我要死啊！那怎么样呢？吐出来那就好了嘛，对不对？轻易发怒的人就是这样子了。你在外面受了一肚子的污气，回到家里呢，这个黄面婆来说：“亲爱的，你回来了。”小孩子跳蹦了：“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我头痛的要死，别吵了，不是你们，我让你这么痛苦，是不是？大家变成小老鼠了，就跑去那边坐在电视前面喝露比尔了。基督徒不喝比尔嘛，就喝露比尔。烧烧肚皮，吃吃 potato chips， 看看电视。过了一阵子，哎，田心儿，今天晚上吃什么？我们有气，我们这个直肠制度人发了就没事嘛，对不对？吃什么？他给你吐了一头一脸，记不记得？吃什么？吃这个了。我们给人家发了一肚子的污气，倾倒在他头上，他要怎么办？对不对？很难哦。对小孩子也是这个样子啊。你跟他发了一次脾气之后呢，他敢接近你吗？不可能。等了大半天，他慢慢的再建立起关系来的时候，你又来一次了。他又怕你了，敬你三分，对不对？哎呀，那这样的你怎么建立关系呢？我问你，对不对？求主帮助我。我们这种急惊风的人呢、啊，在我们家里有个办法。你知道那个像那个一锅水快要滚，对不对？好，这个水要滚的时候，它那个里面那个水泡就噗噗噗噗噗开始了，对不对？那我们呢？家里约法三章，你姐的里面水在滚的时候，你就说：“对不起，我现在要去我的房间，一下子做什么？祷告，祷告，求神呢、啊、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和意念，叫你的情绪控制下来，叫你的思想呢。”冷静下来。所以我们教我家里那个小急惊风是这个样子，这个大急惊风呢，这个大急惊风也要这样子。其实我们这些功课呢，都是结了婚之后慢慢学来的。我们那个时候连这种讲座都没有的了，结婚的时候没有了啊，感谢主。但是神的原则、神的真理改变吗？不改变，神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所以这些原则呢，是不变的真理呀、啊。但是还有一句话，不计算人家的恶，什么意思呢？今天好多人呢、啊，可能这种呢是那种慢郎中比较会有可能的事情了。他不发脾气啊，就怎么样，全部记在那里。一有问一吵架起来什么的时候呢，就把那些旧账呢一个一个一个的翻出来了，对不对？ 我早知道你到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了，对不对？哇，有些夫妻在吵架的时候才麻烦了啊，对不对？今天呢，这个丈夫呢又把泥巴拖进他那个刚刚擦干净的地板上了。你这个人怎么都不替我着想啊？你从来就没有考虑我的感受怎么样，对不对？你今年忘记了我们的结婚周年，去年忘记了我的生日，前年、大前年、十年前，你知道吗？你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你送我那盒巧克力是发霉的，我早知道你想把我害死。如数家珍呢、啊。我们很容易这样把旧事就一直的记住，但是我们需要学习忘记背后，怎么样努力面前的。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可以把那些旧账都洗去了，因为他是我们的挽回机。他求主帮助我们啦、啊、家庭呢需要在神的爱中啊重新开始。我特别提供给诸位，如果你的家本来是不是信主的，或者你结了婚了，或者你已经有孩子了，那你现在信主了，你知道我们需要说什么呢？我们不能建立在过去那个爱的根基上，因为你过去在建立那个爱的关系的时候，有没有神在那里面呢？有没有？没有，那个根基呢是不稳妥的。你做什么，你需要跟你亲爱的人呢一同再跪下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们把我们的爱交在你的手里，过去我们靠着自己所建立的都是不稳妥的，不是真理，那个根基是坏的啊。神啊，请你现在重新把我们建立起来，记得吗？跟你的丈夫妻子是这个样子，跟你的孩子们也是这个样子，跟你的父母亲也是这个样子。那你说如果他们还没有信主呢？他说你信了主了，对不对？你里面有个新人了，你有神的生命了，你有爱的生命在你里面了，你可以开始啊，对不对？爱有力量，这样就凡事盼望了。这个爱呢，不会觉得盼望，不会好像有一个父亲呢，那是在马来西亚，很有钱哦，只有一个心肝宝贝儿子，18岁。现在跟他讲话只是这样，拿了之后就走了，你知道做什么？钱。他的妻子很伤心呢。说这个儿子跟我们完全没话说，只要钱而已。那天我去，他们邀请我去他们的家跟他们谈话。这个父亲说什么呢？哎呀，其实他太紧张了，孩子到了18岁就当作没有一个儿子就算了，他开玩笑，对不对？有一天我的儿子到60岁，我那个80几岁的时候呢，他还是我的儿子啊，对不对？啊，基督徒的爱呢，基督徒的关系是永恒的啊，因为我们有的是个永远的生命，你不会觉得盼望的。在神凡事都能，你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耶稣基督来了，就是要把爱再一次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不会觉得盼望。最后，爱是凡事忍耐，你见到没有？爱是从头怎么样忍到尾呀、啊？你不能忍的话呢，那就完了。所以爱呢，你开始的时候需要忍的，经得起刺激啊，但是你要继续的持守下去。所以这个字呢，在英文圣经常常翻译作 persevere， 对，这个字的原文呢 ，hupomoneo 呢，就是可以停留在下面， 什么意思啊？压力来了，你还是继续的站在那里，不会给压散了，不会给压扁了，不会。为什么？生命，对不对？压力来的时候有生命吗？那个生命就更坚强，但是死的东西呢就压碎了。你知道全世界呢最老的生物是一棵小松树，在什么地方？在美国的西南部，在 Utah 州，在新墨西哥州跟 Nevada 州的高山上，超过10000英尺的高山，那里又干又大风又晒，那个地呢都是石头，但是这棵小松树啊可以用叫做 bristlecone pine， 你可以用超音波来测到它的树心在哪里，你就可以转一条木到树心，把那个木拿出来算什么？算年轮，那就知道它几岁了。这棵树呢最老的4000多岁，很老。其实呢这是支持圣经的其中一个证据，因为按照圣经4000多年前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挪亚的洪水，挪亚时代的洪水。圣经说洪水啊是把全球最高的山岭都盖过去了。那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洪水之后在陆地上最先长出来的是什么？是树，高山上的树。你看有意思吗？但是这棵小松树，它的树根扎进石头的缝里面，可以把那个石头怎么样整破，因为那个这么脆弱的根怎么可以把石头整破呢？很简单，生命的力量。弟兄啊姐妹啊，你有了这个生命了，你有没有真遵从生命的原则去行？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这个生命？你要不要这个生命？你如果是要的话呢，你的家无论有什么样的疤痕，或者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已经有隔阂了，有伤痕了，或者你的小孩子还小啊，你希望家是温馨的，家呢是可以沟通的，有爱的沟通的，家是个美好的环境，让孩子可以很自由地发挥出来，长大起来。那你需要造物主给你生命，给你力量。耶稣基督的来，就是把这个生命跟力量再次带给我们。